兄姊妹早晨，踏入2024年，过埋农历年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哦。呢、这个星期就系预苦期嘅开始。预苦期喺教会嘅传统里边咧，系纪念基督受苦同埋受死呢一段嘅时间。我哋将会预备自己去纪念为救赎人类而受难受死嘅基督。體會他的大愛和犧牲。這個星期是預苦期的第一個星期，我們的主題是仰望這位施恩的主。我們想起上帝用紅彩虹來到去立約，他曾經承諾不再以洪水去毀滅大地，令到所有的人在絕望當中的人都會有盼望。这个彩虹的约定记载在创世纪9章8至17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或者你想翻开呢，在创世纪9章8至17节，我会为大家读出。经文是这样讲的：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彩虹一向都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呢？不单止它七种颜色有一种美感，而且它背后原来有一个立约的重大意义。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在爱丁堡读神学，我的同学个个都是那些博士生，平时个个都躲在一个房间就写他的论文，都不会见面的。不过每逢有同学他论文考试成功，大家都会很开心，于是乎大家就会走在一起去庆祝。后来终于我都等到我的论文过关了，於是大家就齊集在其中一位同學家裡吃飯。好記得當年呢，應該都是等緊人的時間，大家去到在那裡聊天的時候，突然間我聽見有人大叫，他說，阿Jean，天父送了一份禮物給你啊。我走過去他那裡一看，原來呢窗外面出現了兩行，不是一行啊，兩條呢很清晰很大條的七色彩虹，距離個窗很近的。可惜當年呢我未有 iPhone， 沒辦法將它拍下來，這是我網上找到最近似的圖畫來的。創世記第九章這裡呢，耶和華上帝和所有被造之物去立約，他說了三段的說話。第一段在9章9至11节，是跟挪亚和他的仔说的，确认了立约的对象和内容，就是这个世界不会再被洪水所灭了。然后第12至16节是最重要的一段，神说，我和你们是所有的活物立永远的约。这个约呢是还有记号的，那个立约的记号呢就是彩虹了，是上帝摆在云彩中间的。这里呢有点像我们签合约合同，不过合约呢是双方去签的，但这里呢就是上帝因着他的慈爱，他单方面去立约，他就答应了全人类 是无条件地向所有被造之物呢许下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永远的承诺。更加特别的呢，就是这个彩虹的记号呢，不是提醒你和我做些什么的，而是上帝摆在这里提醒他自己。天父说，我将这个红放在云彩当中，然后他出现的时候呢，我就要纪念了，我就要纪念这个约。彩虹完完全全是上帝发起的，他放了彩虹在这里去提醒他自己。上帝当然不用被提醒了，不过他立了这个约给我们见到他是会信实的，他是会提自己的，跟所有的活物都有这个约定，所以是百分之百的恩典。最后第三段说话呢，上帝跟挪亚说的，再一次肯定这个约是 跟地上所有有血肉之物来到去立的约。有人就形容这个彩虹从天上到黑暗的地面代表着爱的亮光，是胜过黑暗的烈怒，还有属天的光明愿意穿越到地下，从天到地，彩虹是一个和平的连结，是指向这位神圣的上帝对于整个世界的怜悯。经文里面第十一节说，不再被洪水灭绝了。灭绝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经常在律法当中出现的针对罪的一个讲法，尤其是指呢是因为罪而凸显出的死亡的情况。但是在这里呢，耶和华上帝是应承了他一个承诺，起码不会用洪水来到去灭绝所有被造之物。所以当我们见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挪亚经过洪水最后的结局并不是死亡，而是一种的盼望。上帝立约的应许就是出现在彩虹的里面，这个彩虹的约是无论人几咁败坏几咁悖逆，上帝都仍然会守约。弟兄姊妹，我们试下来感受一下这件是什么事呢？天父他亲自的主动的自发的他向人去承诺，你感不感受到这一份无条件的爱是一份怎样的爱呢？如果你都是为人父母的呢，其实你比我更加明白，对子女的爱和付出都是没得计数，是无条件的，只是因为他是你的子女。只不过一方面你知道是这样啦，另一方面可能你对你的子女呢都有基本的期望的。我们的天父呢，其实他明知道以色列人呢都是会犯罪的了，人类都是会背弃他的，甚至他差来的儿子都会被人去钉在十字架上面。但即使是这样，天父他仍然跟人立约，彩虹的约还要不是限住人的，是限住上帝自己，不可以再有洪水毁灭大地。咁不如我哋又傾下啦，我哋點樣去回應呢位咁樣對我哋用彩虹同人立約嘅上帝呢？嗬，好自然嘅，天父咁愛我哋，我哋就用愛去回應佢啦。不過點樣先叫做愛主呢？究竟上帝想我哋點樣回應佢呢？我想我们不是自己想象的，或者说呢，上帝的心意我们未必立刻会想到，我们要看看祂想我们怎样回应才行。上帝差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是要给我们有这个正式的渠道，让我们可以按照上帝设计的方式去回应祂的爱，和祂重新去建立关系。在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一章九至到十五节是这样记载，那里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就来到，在约旦河那里受了约翰的浸，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就见到天裂开了，圣灵好像甲子这样降临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讲，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是 天父上帝他亲自的宣告，耶稣就是他的爱子。然后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就去到旷野里面呢受试探，圣灵将耶稣吹到旷野去，就在旷野四十日受到撒旦的试探，而且呢同野兽同在一处，有天使来到侍候他。十四至到十五节，约翰下监以后呢，耶稣来到加利利，他就宣讲神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今天呢，经常都会想将耶稣为人而死，让人得生命这个救赎的福音呢，去跟其他人分享。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呢，福音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人得到生命这个好的消息。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在耶稣他都未走上十字架之前，都未死而复活之前，福音是什么呢？耶稣当他在世界的时候，他跟那些门徒是传什么的福音的呢？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传讲的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是什么的日期，信什么的福音呢？日期满了，意思是耶和华上帝一直在旧约时代所应许的弥赛亚，弥赛亚已经临到，所以耶稣说就是现在了，现在神的国很近了。耶稣是讲紧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天父应许的弥赛亚，已经到了世上。那人要怎样回应呢？就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罪人遇到圣洁的上帝，就必须要悔改回转。其实道理大家都知道了，但这样这么简单的事呢，对于罪人来讲一点都不容易。当人遇到圣洁的上帝，其实仍然是罪人。我们会被上帝的大爱吸引，我们会想天父好好，耶稣好好的，我们都好想 有祂爱我们。我们会求神给我们一些好的东西，帮我们成就一些事，甚至我们会认为天父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其实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的，求神就得神明去庇佑，不是的吗？偏偏我们这一位的真神，圣洁的三一上帝，就真的不是这样。他不会等我们怎样供奉他，给些什么好东西他，然后才回应我们。我们和他的交易，不是一个交易的关系。他在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明知我们会离开他，他一早就和人类立了这个彩虹的约，然后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期望人对他的爱的回应呢，是悔改，信福音。悔改不单只是改过自身，悔改是一种思想和生命的转变，开放我们自己回归这位创造主，让圣灵去更新改变我们，而不是继续按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对行事为人。悔改也不单单是头脑上面的知罪认罪，而是我们全人的委身，降服在上帝的掌权底下。你做不做得到呢？悔改这个动词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的，包括在启示录当约翰写信给七教会的时候都出现了十几次。其实七教会都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仍然要悔改。为什么基督徒还要悔改，我们仍然悔改呢？因为这个是天国的福音，上帝的国要临到，我们就是要悔改回转，服在祂的权柄底下。所以这里起码有三样东西，我们是很需要从自己的身上转向以上帝为首，因为这个是祂掌权的国，祂才是我们生命的主角。 第二样嘢，我哋好需要从我哋世俗嘅习惯同埋我哋犯罪嘅倾向咧，转向仰望呢位圣洁嘅天父，学习做神喜悦嘅嘢。然之后我哋亦都好需要学习全然委身，因为天国系讲紧上帝作王，我哋需要降服喺上帝嘅掌权底下。然后耶稣说要信福音，耶稣和他门徒传的福音是天国降临的好消息，天国的福音是人要悔改，降服在上帝的掌权底下，回归上帝的怀抱，这个的福音。如果我们忽略了耶稣是天上地下的大君王，他已经临在整个的世界坐着为王的好消息，咁我哋可能只不过系一班咧匿埋喺一个堂会建筑物里边嘅人，我哋以为离开咗呢个嘅建筑物就只系世俗社会，上帝唔喺嗰度。但系唔系，天国嘅福音咧系上帝嘅儿子临到整个嘅世界，就好似彩虹嘅约系同所有嘅活物嚟到立嘅一样。耶稣是一切万有的掌权者，他的国度是天上地下的，教会内外的，无论人是否已经认识耶稣，基督都是全世界的主，所以所有认识他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他的人，耶稣就会以他的宝血来去洁净他们，然后就招聚他们成为教会群体的一份子。其实今时今日，当知识很发达的时候，我们又有些能力去做这样东西做那样东西，甚至乎在社会里面有一些成就的时候，要讲悔改真的不容易。悔改不单只是认自己有罪，更加是回转降服在上帝的掌权，听他的话，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位修士呢，他住在河边，街对面呢就住了一位独居的女士。那个修士他注意到每一天有很多不同的男人呢来到这个女人的家里面，他知道这个女人就是靠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赚钱，于是乎他决定找这个邻居去谈一下。于是有一天呢，当个女人回家的时候，修士在街上面遇到她，修士就对那个女人说，你是个大罪人，你有没有想过你死后会怎样？这个可怜的女士当她听到修士的说话的时候，她觉得很震撼，她为自己所作所为觉得很后悔，她就回到家很真诚地来到向上帝忏悔。他向上帝祈祷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差，请你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求你帮助我找到其他谋生的方法。几个星期过去了，但是他都找不到任何其他谋生的方法，最后他又重操故业了。当这个修士再一次见到那些男人又来来去去这样去这个女人的家的时候，他很生气，他觉得很火滚，因为他认定了这个女人一定是没有听他说。这个修士里面就想了，由现在开始我要一直数着去他家那些男人的数目，直到这个罪人死那一天为止。于是从那一天起，修士就更加留意那间屋，每一次有一个男人进去，他就拿起一块石头来计数。而另一边厢呢，每一次有男人来，那个女人都会求上帝的宽恕。过了一段时间，修士又遇到那个女人了，见到她，修士就叫住她，她指着一堆石头就说，你见不见那堆石头啊？每一块石头都代表着你犯下的离天大罪，我再讲多一次，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女人回到家之后，很后悔地喊着向上帝祈祷，主啊，你几时才让我摆脱这种悲惨的生活呢？上帝他听到那个女人的祈祷，当晚死亡的天使就临到了，将她带走了。 还带了隔离屋那位修士，女人就直接被送上天堂，而修士呢就直接落了地狱。见到发生这一切，那修士很大声地叫，这种就是你说的公义吗？我过了一生奉献自己的贫穷的生活，但是呢就落入地狱，而那一位呢成世都不断犯罪的女人呢却被高高地升入天堂。修士听到很温柔的声音跟他说，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你以为献身了给上帝就意味着你可以审判其他人，你知道了他们心里面想些什么吗？正是因为这样，你的内心被其他的罪玷污了。那位女士用很纯洁的懊悔的心洗刷了自己的罪，她的灵魂就是这么轻盈，她就是被耶稣去买赎，自然这样上了天堂。而你呢被这个石头压得很重，重到抬不起来。那是不是即是什么都可以呢？这个当然是一个故事来的，不过这个故事的关键呢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Eugene Peterson 彼得森在他的作品 A Month of Sundays 那里，他说悔改这个字的历史很有趣。希伯来文原本这个字的解释呢是一种很深层的悲哀，中文呢可以译做悔之以慢。悔改就好像是你做了一些错事之后，然后觉得后悔，跟着你心里面很深深感受到这一种的悔意，然后呢你会呻吟或者叹息。其实这部分感觉上帝感觉上的悔意呢可能你都会知道，但是 Eugene Peterson 他提醒我们呢，后悔在圣经里面呢很快就被回转这个字来到去取代了。所以呢悔改不单止悔，还是改，是有行动的。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呢为上帝宣讲回转的信息，但是以色列民继续去犯罪。悔改都不是感觉良好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要做一些行动，要一些事的，不是说唞一啖气就算，而是为自己做过犯过的事呢是转向上帝，以致他可以帮我们，圣灵可以在我们的身上面来到去改变我们。当彩虹出现在云端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上主他慈爱的圣约，亦都会知道地球所有的生物之间都共同拥有这个永恒的承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应该互相去尊重和欣赏。话说很远古之前，有一天世界上面所有的颜色呢都在吵起上来，每一种颜色都说自己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最有用的或者最受欢迎的。绿色就说了，显然我是最重要的，我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征，我是为那些草、树木、树叶、他们选择的，没了我所有的动物都会死的了。放眼望出去，你发现呢这个世界我占了大多数。绿色 蓝色打断了绿色的说话，他说你只是想到地球，但你想想天空和大海，水是生命的基础来的，而水呢是由云从蓝色的海洋当中来到去吸取的。天空给了人有空间，给了人有和平和宁静，如果没有我的宁静，你们都只不过是忙碌的人。黄色就笑着这样说，你们太严肃了，我给了世界呢就是欢笑了、快乐了、温暖了。太阳黄色，月亮也是黄色，星星都是黄色的，每一次呢你见到向日葵，整个世界都开始微笑了，没了我就没了乐趣。跟着橙色 他开始响起自己的号角，他说我是健康和力量的颜色，我可能很稀少，不过我很珍贵，因为我满足了人类生命的内在需要，我带着所有重要的维生素，你想想，红萝卜、南瓜、橙，我不是成日都在你们的身边，但是当我在日出的时候布满天空，或者呢、等你欣赏到宏伟的日落的时候，我的美丽就是这么引人注目的了，没人再会想你们当中任何一个的了。这个时候红色忍不住了，他就大声说了，我是你们所有的人的主宰，血，生命的血，我也都是呢危险和勇敢的颜色，我愿意为事业而战，我带来血中的火，如果没有了我，地球就好像月亮一样空虚，我都是激情和爱的颜色，是玫瑰，是罂粟的颜色。这个时候紫色站起身，他站到很高，他非常之高大，他讲起话上来都很有气势，他说我是皇室和权力的颜色，国王、首领和主教都选了我，因为我是权威和智慧的象征，人不会质疑我的，他们就会听我说。最后争个什么色、平时我们说红橙黄绿青蓝紫，但我原来找一找呢，原来科学权威的七种颜色呢是荧幕上面这七种，我们剩下最后的呢就是靛蓝色，它是一种深的蓝色，它比其他人都讲得更加细声，但是同样的坚定。它说你们想想我，我是沉默的颜色，你们很难注意到我，但没了我呢，你们就会变得肤浅，我代表着思考和反省，黄昏和深邃，你们需要我的平衡和对比，需要我的祈祷和内心的平静。就是这样，所有的颜色都在这里吵架了，每一个都坚信自己是最掂的，他们吵的声音越来越大，突然间有一道很耀眼的黑色的闪电，雷声滚滚滚声这样响起下来，骤雨无情这样倾盆而下，所有的颜色都吓到躲起来，他们揽在一起。这个时候雨就讲嘢了，你们这么愚蠢的颜色自相残杀，大家都企图支配对方，难道你们不知道造物主创造了 你们每个人其实呢都有特殊的目的，每个都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造物主爱你们，他都需要你们呢一起来到去手牵手，来到一起去合作，他将你们摆在天空当中呢，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彩色的半月形状，提醒着你们他爱你们，你们可以和平共处，他和你们呢有同在的这个的承诺，是为所有的人带来明天盼望的一个的记号。彩虹就是这样给我们一个很宽广的视野，提醒我们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祂的恩典是给一切的活物的，我们知道创造主给了人类管理大地的职分，但人类呢会滥用这个资源，会破坏大自然，没有好好发挥上帝所赐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仰望这位上主，祂通过彩虹的约定告诉我们知道，天父是守约施慈爱的主，而祂的怜悯就指向后来在主耶稣身上成就的救赎的计划。弟兄姊妹，天国的福音是弥赛亚临到，祂统管万有的好消息，人要悔改和相信祂，不单只是为了自己要得到救恩，更加是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属神的儿女，降服委身在这位三一上帝掌权的国度底下。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自远古 就已经同所有的活物来到立下这个财所犯的罪，为我们得罪你的地方来到去悔改，以致到我们被你的灵再一次的更新改变，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